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课程，关于洪水方舟。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来回答许多慕道朋友的问题。保守以下的时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首先第一方面呢，第一件事情是要更正上次说溜嘴的一句话：企鹅是鸟吗？是鸟。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就是说溜嘴的，就是说，其实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分类学哈，动物植物的分类学，大概是刚好200年前，1809年，有一个人叫林奈开始有这种植物跟动物的分类学，尤其是动物的。那个分类学到现在有200年之久，大概是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类。可是现在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基因方面的了解呢，所以他们现在重新从基因的相似性来排列的话呢，就发现很多的动物的分类呢可能要重新考虑了，谁跟谁比较近，谁跟谁比较远，如果用那个来排列而不是用外形来排列的话呢，就可能有出路了。那所以很多的现在在酝酿中。那今年因为刚好是林奈的好像是200年的生日或什么，当然了，再过几天，2月12号是达尔文的200年生日，林奈也是200年，达尔文也200年，所以是这现在这个进化论是热闹的哈。那所以林奈的200年纪念的周年庆，可能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分类方面要不要重新修改？那因此。企鹅是鸟类哈，我看到一些文字，但是我混在一起了，是不是企鹅的问题？是有一些冷血动物或者什么跟什么，这个跟这个很相近，那个跟什么很相近，后来发现说这个跟那个没关系，那个跟那个有关系，诸如此类的。所以总而言之，分子生物学对于分类、对于动物的很多东西产生的一个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上次讲这个进化论、创造论，今天讲洪水方舟。我们基本上的护教的策略就是，我们曾经提过四种策略啊，有一些是好像拿出证据来，实证论啊，就是拿出证据来证明。那这两次我们比较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他们从科学从各方面来攻击基督教的时候呢，因此我们也是拿出证据来倒过来反击，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证据。那如果不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这样子的话，那你有更好的解释吗？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解释，那你至少你必须承认这是其中一个蛮可能的解释，即使不能完全同意的话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护教。那今天谈的是洪水方舟。洪水方舟呢，有几个方面可以来做这样一个讨论。第一个是当然是关于洪水的历代以来有很多种的传说故事，传说故事。大概全世界各个比较早期的原始部落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洪水的传说，有些人类学家收集过200多种。那中国大概就其中占了14、15种，比如说中国的台湾的高山族有一种说法，中国的苗族也有啊。那我们中国的那个女娲补天，这不是属于苗族的，女娲补天、伏羲，这是另外一种。诸如此类的，在中国境内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所以因此我们就有很多种版本。那当然有很多这200多种的版本当中，有一些早期的是只有口传的记录，没有文字的记录的啊。那像女娲补天呐、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早期有文字，《山海经》啊什么，中国有古代的文书写下来的，可是大多数的部落是没有的，所以可能他这个传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可是说实在，口传的过程中有误有偏差，这都很有可能的哈。那这一类的传说故事，代表什么？代表说真正有一个洪水的故事吗？当然，我说我们现在用科学来讲的话，你绝对不可能，辩论到最后是变成斩钉截铁绝对的是什么，而只能说相对性的哈。那我在讲义上列出了一些比例哈，就是说 我们姑且用圣经记载的洪水故事作为一个蓝本，作为蓝本，然后来说，如果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的故事是真的，然后如果到整个圣经的记载来说，洪水完了以后，最后的那批人留在亚拉腊山，然后挪亚跟他的三个孩子、三个家族慢慢从那边迁移，就把这个传说故事都带走了。然后带走的过程中，走得越远，时间就走得越久，时间越久，就是离开原版的，就可能误差就越大。我们叫扩散理论，啊，从一个点，然后就扩散了，对。所以你走得越远，到天涯海角，比如说我们两百多种故事里面，有一种是智利版的，智利在南美洲，哇，智利的印第安人讲，那个离中东那一带很远了，对，所以它是很远，那它跟这个版本差多少？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那是真的，合理的推测，就是一种像同心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然后圣经上有关于洪水的故事，有些地方呢记载很特别的，譬如说不特别的，就是说洪水是一个世界性的洪水，啊，几乎两百多个民族留下的洪水故事，几乎都是毁灭性的世界性洪水，啊，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动物都没有剩几个了，所以95%的传说故事都是普世性的。那你说？当然了，每个民族在讲他自己那个民族就是最后剩下来的一个，每个人都这么讲嘛。但是 OK， 不过你必须承认这个普世性洪水这个观念呢，怎么传下来的几乎大家所见略同，然后呢 88% 都是有一家人得救，一家人，有的是兄妹，有的是父母有孩子，啊，当然其中包括有八个人的不多，刚刚好八个人在倒数第二项，一家人，而且八个，只有9%，不到10%，不到10%，有20几个民族啊。那像中国的女娲补天就没有说八个人，没有说八个人。那女娲补天其实她跟她的算是什么兄弟或什么伏羲、女娲两个啊，这两个也是夫妻，也像是兄妹，好像是这样。那中国台湾的那个三地同胞的故事也是兄弟两个，兄妹两个，诸此类，所以一家人，可是不一定是八个人的，啊，但是一家人有88%是说有一家八个人的。然后呢，因为是洪水啦，所以因此最后是因为一条船得救的，有70%，也不见得所有洪水故事都提到有船哈，70%提到船，然后67%提到船上有动物。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像我们觉得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像儿童故事一样，什么大象啊、牛啊，然后就咕上船了，哎呦，骗小孩的，很有意思啊。2/3传说故事里面动物上船，那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哈，人上船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动物要上船，啊，所以动物也因此得救，有2/3。然后呢，最后停在一个高山。当在台湾呢，就停在合欢山，台湾最高山的合欢山，还玉山在停在那里。那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山，就这个山。那苗族的人就在云南，什么山就是他的山，就是之类的哈。每一个人的山都在他家那里就对了。都有一座高山。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人类下船之前，曾经放出鸟类，这个很特别。就是说，你要下船了，干嘛要放出鸟类呢？那圣经上是说，因为地面上嘛都是水，所以到底水干了没有？怎么？而且放出鸟类，然后放出乌鸦，放出鸽子，诸此类，这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可是居然有1/3，35%的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有鸟类的问题，然后还有整个洪水之后获救以后呢，有这个献祭。有献祭的活动，献祭呢，就是说，在圣经中当然有记载了，就挪亚就献祭嘛，啊，献祭，所以有一个宗教性的献祭活动，虽然不多哈，13%，但是13%的意思，200多的13%，大概有20-30种的民族传说有，然后刚好有八个人， 更特别的是说天空出现彩虹，天空出现彩虹，而天空出现彩虹呢却是中国版本少数几个有的，哎，我们有。所以女娲补天，这补天就是最后用七彩石补天，七彩石就是 rainbow， 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我们中国的洪水故事的结束就是用彩虹把天补住了，就不下雨了。那你说问题是这么多神话故事，很多像神话故事，当然很多故事是非常 fantastic， 但是这些神话故事的相似性似乎，我就说你可以提出各种的理由来解释。那当然有一种解释的说法说，因为西方天教士到处都跑，比如说云南的苗族100年前就有西方天教士到苗族去，然后讲圣经故事啊，讲啊讲，然后那苗族人就记得了，哦，有洪水，然后把我们的圣经故事变成他苗族故事了，啊，但是问题是现在人类学家已经查过了，不是这个故事不是传教士传给他的，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给他们的，啊，所以不是那个，只是说，哎，刚好为什么他们有啊，有这样一个传说的故事留下来，那因此整个的来讲，我就说在各种可能性来解释。为什么普世都有一个洪水的传说呢？从圣经的解释是，第一，不但有普世性的洪水，它的细节类似或正如圣经上所记载的，然后这个传说这个故事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下来，而这些后代的人因为四散了，就把他们祖先的故事带走了，那么也带走到一个地方，慢慢就稍微变质啦，调整啦，或者是已经不再是原版的味道啦，他从亚拉拉山搬到合欢山，就变成台湾高山族的那种版本去了，就跑到这个山了。因为他到了台湾那种地方，怎么想起来这个亚拉拉山在哪里啊？这什么样子啊？都不知道了嘛，对不对？而且他们也没有文字，哎，就这座山，啊，就很容易记得，就这座山，啊，诸如此类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可能的解释之一，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不能够绝对证明有洪水，但是对于洪水这个圣经的记载来讲，如果纯粹把它当成儿童故事、神话故事的话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第二个呢，而且我们也说过哈，所有的这些雷同性这个比例哈，如果你把200多个民族的地点标出来，然后把它的洪水的故事跟圣经的版本做百分比雷同度多少的话呢，基本上排得出来的话呢，基本上就真的像是一个地震的震央或者是等高线一样哈，就说越靠近中东一带，就是从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到巴比伦养河流域为中心，因为这边的版本几乎90%到95%是一样的，然后从这边往这边扩散的话越远误差越大。那我刚刚说的像智利南边的印第安族，他们也有他们的传说的，他们传说的版本跟这个误差就相当大啊，但还是有雷同的地方啊，所以越远就差距越大，越靠近中间，所以很明显是一个扩散理论。所以人种的扩散，就说这个故事的扩散，不应该说是人种，因为人种如果你要从亚当算起的话呢，那可能又不一样了哈，但至少从挪亚的后代算起的话呢，显然这个传说的故事的起源是在这个属于中亚亚拉拉山这附近哈。那曾经也有人问亚拉拉山在哪里，亚拉拉山基本上在哪里呢？土耳其最东北角，最东北角那边有一个里海，有一个很大的内陆湖叫里海，里海的西南角，土耳其的东北角，所以在那个地方叫亚拉拉山，是一个山脉。如果它再往北一点点，就是今天一个国家叫亚美尼亚 Armenia， 是亚美尼亚，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200年就是变成基督教国家的。然后它往东边一点点就是伊拉克，所以那个是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三国的交界的地方，就在里海的西南角，那么亚拉拉山。那从亚拉拉山的山脉的雪水流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两河流域，所以我们两河流域一直到巴比伦，这个两河流域的源头 就是亚拉拉山的雪水将流下来，慢慢慢慢汇成河。所以因此如果从亚拉拉山下来下山会往哪里去？最可能是两河流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文明最早的起源地，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人、巴比伦这一类的啊，就这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挪亚的后代下山之后，有可能从山上就东西南北就分了，也有可能就很自然的知道有一批人会往东南下来的话，就到两飞羽月湾两河流域那边，然后从那边开始发展其他的文明。第二个，很多人说这个神话，就说洪水方舟是神话故事，就是说怎么可能一个方舟可以装得下这么多动物，八个人不是问题，这么多动物。那我说也是一样哈，我们就拿科学论科学，方舟大概多大？其实呢，我说过哈，圣经上用肘，肘的话是就是他们普通的计量单位，就是从关节到手指头。我这个肘呢是短的肘，洋人的肘手长脚长，所以洋人的肘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是现在一英尺半，我的肘呢大概一英尺多一点点而已，所以用洋人的肘，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通常是用一英尺半。所以他说方舟长300肘，换算成公尺的话呢150米，宽50肘就是25米，高30肘高15米。所以呢方舟是什么？长方形的一个盒子。但是呢我们中文翻译成方舟，那英文翻译成 arc， 这个中文的方舟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 arc 这个字跟四方不四方没关系，方舟这个字的来源不是那个原文那个字，我们叫它方舟。当然它是长方形的船了哈，我们叫它叫方舟的原因是这个船啊，在巴比伦的洪水故事，巴比伦洪水故事如果到刚才所列的所有的问题100%跟圣经版本是一样的，100%。或者说洪水是世界性的，巴比伦的传说是的，有一家人对，八个人对，一条船对，有动物对，停在一个高山对，所有都有，放出鸟类对，最后有彩虹呀，100%一样的。所以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圣经版本的洪水故事是来自于巴比伦版，只不过有一个不同，巴比伦版跟圣经版本的，当然说八个人的人名不一样，人名不一样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人的名字的问题，不同的语言不同怎么样，最主要一个问题是它的方舟为什么叫方舟。巴比伦的方舟是一个正方体的方盒子，长宽高是一样的，长宽高一样，差不多等于多少呢？差不多等于，我现在没有写下数字来，差不多等于150公尺宽，150公尺长，150公尺高，一个方盒子，所以叫方舟，是正方体的方舟。圣经的是一个扁长的，像个火柴盒的那种方舟。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现在造船系的人已经做过水文试验，他把一条船哈，像一个火柴盒这样，照这个比例哈。如果150米长，宽25米，高15米，那就是长跟宽的比例6:1，高跟长的比例10:1。然后它做成一个模型，加上载重，放到水里面去，然后测它的稳定性。稳定性就是说，你左右晃，因为波浪嘛，对，洪水的时候一定有大水，左右前后。会不会翻船呢？他们就发现这叫做黄金分割比，就是说你要造一条船几乎绝对不会翻船的比例就差不多是这个比例。所以你去看啊，全世界什么超大型的装石油的油轮，30万吨的50万吨的， 越大的船，你去看它的长宽高的比例，跟方舟差不多，因为他们做过实验的，就这种船翻不了。当然，通常船哈很少前后翻掉的哈，浪哈你再大不会这样船这样翻过来了，因为这个这么长嘛，对不对？十比一嘛，这你怎么可能会船浪会大到把整个船这样竖起来还倒过来？不可能的。但最容易倒的是侧翻，侧面你很可能就翻掉了。很多船倒都是侧翻的嘛，对吧？那如果是个正方体的船呢，那就不一样了。他说如果是正方体的船，那加上载重，你这个船呢很可能在水里面是半浮半沉的，所以上面突出一大截，还有水下一截哦。你水下那一截也得防水防好，哎，水下可能好几层哦。比如说你这个150米高的船，哇，你水下可能要十层楼哦，上面还几层楼。然后呢，即使是如此，他说啊，你只要侧面的有15度倾斜，15度他就翻一个身，然后所有里面的猪啊牛啊人啊大象啊就全部翻一个跟斗，翻一个跟斗。他说那那种大浪的是15度是很可能的嘛？你坐过船没有？我以前我只坐过两次船，那时候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坐那个军舰，我们那个是装甲登陆舰，专门装那个战车的，它就是几乎是平底的啊，所以下面可以并排排四部战车，直排可以排大概10部战车，平平的。然后当然我们是睡人的，睡200多个人，所以那种船平平的，所以它呢走不快，可是晃起来就是这样摇摇摇晃晃这样。当然没有15度了，我们那时候那几天都是风平浪静，一点风浪都没有，可是它也是会摇摇晃晃的。那如果15度的话呢，那就很危险的。那我们在甲板上走的时候，就会它总是有小幅度，大概4-5度的倾斜，所以我们在船上走路甲板的时候走，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所以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上岸到台湾的花莲上街走路啊，平地上走路，我们自动就会走斜了，所以我们的同学之间就要打赌，马路边有白线，好，谁能够走10米不走出白线，我们待会请他吃什么凤梨酥，什么花莲有花莲薯嘛，没一个合格的。真的，你的脑袋里面好像自动调节，你就明明看到白线就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走出去，就是自动调节，就好像船浪一样，就是你好像要 balance， 船要倒过来，所以你要多走几步，就这样，所以就走，每个人都走 S 型，没有一个例外。那所以船只稍微的摇，那如果摇得很厉害的话，15度是非常可能的，可是每15度就翻身，那就麻烦了。那这种火柴盒型的方舟，他们做过水温试验，他说你可以侧面到什么程度呢？60度不翻，90度就垂直了哈。他说到90度那大概不翻也不行，但是风浪会大到90度很少的，60度是常有的，60度因为它加上重力的重心的位置它会翻。他说60度以前不会翻。那问题是圣经很明确的记在一个尺寸，记在一个比例，你说是很巧合，试一下就刚好写出一个比例，那是几千年以后我们的科学家做实验做了半天，就说哎，就是长跟宽一定要高度一定要10:1的，长跟宽的比例最好是6:1或5:1，也太巧了一点。对，所以我说圣经写下一些东西，台湾还不写，写下来的话呢经得起科学检验，意思在这里。那巴比伦的故事就是说，故事是故事，一谈到方舟就走了样了，它就不太像科学了啊。所以巴比伦的故事在上面所说的这些点都跟圣经的版本是一样的，但是到方舟的尺寸就不一样了。那2万吨排水量的船呢，其实就是我还从来没有机会坐过哈，就是如果你去坐那种很漂亮的豪华游艇，什么一个船载个2000个人、3000的去哪里玩，就是那种游艇，那种通常就是超过2万吨排水量。或者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大有小啊，最大的航空母舰可能有超过4万吨、5万吨排水量的，但是也有一些 不是特大的话呢，也有两三万吨。那航空母舰，当然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上过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在岸边看过。如果在岸边看的话，你会觉得哇，这高这大，所以方舟蛮大的，是蛮大的，以那个长宽高比例，150米，长的话，我想比足球场还大，大好几倍了。当然是它因为宽25米，长很长了，所以宽度25米来讲不是特宽啊，但是长度是很长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方舟的长宽比呢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稳定。那问题是动物，他说动物都装得进去吗？那其实呢，所有的动物看你怎么分类哈，譬如说狗，狗算一类，还是你可以把每一种狗都算？比如说船上有一对哈巴狗，一对什么丹麦的那种拱犬，一对腊肠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那些狗就带个几十种上百种，是吧？还说只带一种一对狗，而且狗还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一公一母就可以了，洁净的还七公七母。所以你的分类要怎么分哈？所以我们的类是根据目前的动物学的分类哈。所以基本上所知道的各种的动物的种类哈，鱼类2万种，2万多，节足类，节足类大概就是像海虾之类的虾的，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种，80几万种虾，你吃过几种虾？我大概是不超过10种，80几万种，然后软体动物10万种，然后蠕虫类的、腔肠类的、海绵类的、原生动物、棘皮动物，这是两栖动物吧，两栖类，怎么会变成这个字，怪怪的。OK， 从鱼类到两栖类为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可以在水里生存，所以不会上船。我的强调在这里，它不上船，你不会在方舟里养金鱼。干嘛呀？方舟里面转两个金鱼，要保留鱼种。那鱼在海里面嘛，洪水的鱼就在海里、水里面嘛。你说带船上怎么带金鱼啊？带什么？带了一大张开个水族馆似的。方舟里面不会有水族馆的，所以所有的水生的，甚至两栖类的，水里也可以活，陆上也可以活了，就然后在水里了，所以都不会上船的。所以只有什么呢？爬虫类、哺乳类、藻类啊，这种地上的，你才会上船。所以这样下来的话呢，所有加起来你怎么算也大概不会超过，你这样算吧哈，你从爬虫类、哺乳类两个加起来超过1万种，加上鸟类最多2万种。可是有一些是洁净的动物，洁净动物的话要七公七母，有很多是不洁净的，七公七母要7×7倍，那有一些不需要，就2个，所以因此大概你说多少只？大概5万只左右啊，个别的，一公一母，个别来算。那么每一只动物的大小呢？我们平均用绵羊的大小来算。你说绵羊太小了吧？大象、长颈鹿都好大。我说对，你不要装18岁的大象，你可以装6个月的大象。啊，6个月大象也不小了。这么高了，对不对？但是你装个18岁的大象的话，哇，太大了吧，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装那么大的嘛，长颈鹿也不要等它脖子长那么长，对不对？刚出生6个月就可以装进去啦，对不对？所以其实比绵羊大一点，不过有大有小嘛。那松鼠呢？松鼠这么一点一点，对不对？那你要给它一个绵羊的箱子，太大了吧？所以我说有大有小，平均算起来嘛。所以如果做5万个箱子，每一个箱子可以装一只绵羊，那所有的这些装动物的箱子加起来不过等于208个双层式的火车厢。这样的话呢，装在方舟里呢只不过占它的总体积的 36%， 还有2%空间呢。所以你说装不下，说这种话的人根本没算过有多少种，那么就是说你要算一算啊。对，当然他也还可以再争了哈，那你要来争，我们就拿数字来算嘛， 对不对？算完以后你有什么道理，你再说再来争。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它不见得不可能，不见得不可能。那么剩下的空间你说为什么没有用呢？剩下的空间是不是给这个八个人去运动啊，跑步啊？有大概如果说分三层哈，那第二层干嘛？第一层如果人住，那还有一层空空的，像运动场一样，这么大一个地方干什么？装点粮草嘛。他们在船上整整待了一年，那动物也要吃东西，对吧？要装粮草。可一说粮草，很多就说了，那肯定不够了。这些动物要吃多少东西啊？可是呢，还好，有很多动物是一到冬眠就不吃东西的，像松鼠，冬眠的时候不吃东西的，对，就好养啊。它一到冬眠就不吃东西了。所以呢，红雪之后，待会会提到，红雪之后就有冰河时期了，很冷的，所以很多动物就不吃东西了，所以省粮食。那有些冬天还吃东西的，像人就要吃东西，所以粮草给人啊，给那些不冬眠的动物吃，所以应该还是够的。那八个人我相信占不了一整层的。接下来呢，很多人说洪水的故事像是一种神话故事，就是说升上记载洪水把天下所有的高山都淹没了。那也有些人说这个太夸张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有一种洪水能够把喜马拉雅山淹没吗？喜马拉雅山海拔8800多少米啊，以前我记得是8888，现在呢有时候他们用什么雷射量了半天，哎，长高了一米了。我不知道到底差了多少米了，总共大概是8800多，将近8900米。洪水如果有8900米，把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那太恐怖了。那淹没了以后，那水又到哪去了？所以你就说骗小孩的吧，哪有可能一个洪水把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不可能。那这个问题呢，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讲。第一个，洪水从哪里来的？我们普通洪水下雨或者是雪冬叫春天的时候雪融化了，就雪下来了，各种的水。圣经上创世纪的洪水是怎么来的呢？创世纪第7章11-12节是说，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当然你必须了解哈，圣经上记载的字眼是用很早以前一般的人，他没有什么任何今天现代的科学常识，你一讲那个东西他就要了解的哈。你绝对不能用21世纪的科学的字眼来形容发生了什么事儿。如果你这样写的话，1000年前、2000年前、3000年前的人哪读得懂啊？那什么基因啊，什么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用的话是这么说的。大渊的泉源裂开了，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这个地面啊裂开了，有下面有很多水出来了，就有一种水从下面出来的，大渊泉源裂开有泉水出来了，它叫了泉源。这个泉源是普通我们的泉水或者哪一种水，不至少是地下水。第二种水从哪里来呢？天上窗户敞开了，好像天上下雨了，可这个下雨啊，哇，好像开了一个窗一样，那个水是倾盆而下的。那种情况大概只有人有少数人有这种经验，你走在马路上，忽然间走在一个街旁边，楼上有人就从他的窗口就倒水，啪下来，然后就噗下来，这样子天上的窗户敞开了，然后就水下来了。就说天上有下水，地下有下水， OK， 两种水，两个来源。好，我们先说天上的水。那天上的水最可能的第一个下雨，雨水嘛啊。不过谈到雨水的时候呢，如果你读创世纪啊，创世纪2章5节的时候，他是提到神造男造女，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前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时候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但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云雾就会遮满地面，会滋润这个大地。 植物就得到滋润，那就可以长生长。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没有下雨。那这是提到第一个次提到这个雨这个字的时候，是提到没有下雨。第二次这个雨这个希伯来文出现的时候，就是第七章下雨了。所以至少很明确的暗示，从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甚至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一直到第七章洪水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以前，中间没下过雨，没下过雨。但你说没下过雨怎么可能可以滋润大地，百物尤其的植物怎么生存呢？那我说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暗示了，他那时候没有雨，可是每天清晨的这个雾气或者说露水足够让植物生长。那我们现在呢，只有偶尔某一个温度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时候很多的雾，那时候的确地上露水很多，草上有水滴等等，但这个不是天天有的，而且那种露水呢也只是在某种的程度。那以前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呢？但是根据目前的科学的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是，这个从地质学来讲，我们发现的是以前的地球有一种温室效应，我们现在很怕的就是所谓的地球软化，对不对？原因是我们的地球的地质学告诉我们，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地球就是那个样，那现在呢很可能被我们搞了搞了搞又搞回到洪水以前的地球去了，那我们现在都怕这个。那洪水以前的地球是什么？这个他们科学家做过很多地质学的实验，他们曾经在南极，南极都是冰嘛，很多企鹅的，他们用那个钻油的探测油的那种钻井，大概有井就钻下去，它那个冰块啊有200多米深的，就挖不到地面，就一直钻一直钻，因为钻油井可以钻到几千米的，一直钻钻到地方就把这个冰块拿出来，因为他们的冰块里面呢可以测出冰块里面含的氧气多少，二氧化碳多少，所以他为什么知道说有地球软化，二氧化碳浓度多少，就从冰块测的，因为你大气层二氧化碳多少，然后结合成水下来，所以水里面含的二氧化碳所有东西都给测嘛，所以他就测现在的地面的冰块含二氧化碳多少，地面以下10公尺，这10公尺很可能是多少年前的冰，它含二氧化碳多少，越往下是越古老的冰咯，挖挖挖挖挖，最后终于挖到地面了，就挖到土了，你知道吧？所以挖到土了，然后在土的上面就发现冰块下面的土上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而那种植物现在只出产于热带森林，热带森林，那什么意思啊？南极洲它曾经的温度，即使不是像热带这么热的话呢，至少是那种植物可以生存的温度，肯定不是现在这种-40-50度的。对，以前南极没有那么冷，对，这种植物可以生存。那那个就叫做地球软化现象，就是说整个地球是恒温的。南北极跟赤道温度差不了多少。然后待会我们会一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西伯利亚有一种叫做长毛象啊，这个最近在台湾呢很轰动，因为台湾经过很多交涉，从俄罗斯就运过来几只标本长毛象，或者台湾有一个长毛象的特展，哇，这个长毛象就是有毛的象，现在所有象没有毛，这是有毛的象。那这个象呢特产于西伯利亚，都死掉了。问题是这个长毛象跟普通的东西不一样，除了它的构造以外，最大的特别是很多动物，我们谈到进化论都提到化石，长毛象不是化石，是活的标本。包括运去台湾的哈，它有几个小小的长毛象，就是说大概几个月大的， 它有耳朵的，有皮的，有肉的，这不是化石。化石是什么？所有软组织皮肉都没有了，只剩骨头啊，钙质嘛，所以变成化石嘛，变成石头了嘛。它有皮 有肉，这不是化石，它是冰冻的。冰冻的就好像你去爸爸买肉，买完放到冰冻库一冰，冰它个十年才记得，哦，十年前买的肉还没吃，然后你解冻一下还是软软的啊。它呢就是在西伯利亚的冰原拿出来的那个长毛象的，所以它的毛还在啊，毛也在啊，肉也在啊，皮也在啊。那其中有几只象呢，他们还解剖啊，看它吃什么，哎，发现它胃里吃什么东西，它胃里面是热带棕榈树。那如果西伯利亚没有热带棕榈树，它怎么会吃热带棕榈树呢？它总不会跑到热带去吃几口又回来西伯利亚怎么样避暑，不可能吧。它就是它住的那西伯利亚那边有温度高到一个程度，棕榈树可以活，我说它怎么会吃到肚子里去啊。可是你现在西伯利亚尤其挖出来那个地方都是非常冷的地方，几乎靠近北极了，现在温度怎么可能有那么高呢？所以这些所有地质学的证据，科学家毫不怀疑，地球过去在某一个时刻曾经是北极南极平均温度至少季节性来讲最高温可以到20度以上，南极都可以，这叫做均温状态。均温状态，那均温状态的形成叫温室效应呢，通常有两种可能原因。现在我们担心的地球暖化是因为我们烧的石油化学的燃料太多了，石油化学燃料包括煤包括石油包括天然气，你烧了这些东西就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跟另外一个东西水蒸气两个有一个现象，就是阳光照射的时候它照射了二氧化碳气体或者水蒸气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 散射现象。所以很明显的例子，最简单来说，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有云对不对，阳光进来就没有影子，它不能直射，它云挡住就没有影子。那阴天的时候你很明显的是太阳直射，如果夏天哈，你站在树荫下跟站在太阳下温度就不一样对不对，可是阴天的时候呢它散射，所以它照到云温度是平均的，所以你站在树下跟站在没有树下温度没有差别，有散射现象。我就还记得我读化工有一次我修一门课，它是专门讲这个燃烧炉设计，燃烧炉的设计，那其中有一次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他就提到说得你会烧燃料嘛，烧燃料不管烧油烧煤烧什么燃料，然后这边燃烧炉温度1000多度，然后他就算说燃烧多少东西，然后热量的分布等等，它其中有个系数，就是说你用什么燃料烧出来的结果呢，因为碳氢化物嘛，碳烧出来就二氧化碳，氢烧出来就水。那问题是煤油跟天然气碳跟氢的比例不一样，所以烧完最后的结果二氧化碳跟水的比例不一样，那这个比例不一样它的散射效果不一样，所以因此它要算这两个系数这两个多少，然后燃烧的效果最后温度，比如说你那个散热管啊什么东西它有一个系数，然后他就提到就是说这两种气体就是有 散热的这个作用啊。哦，我才印象很深刻。所以因此均温的现象的意思就是说早期的地球地面上不可能有非常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太高浓度的话不行的，我们如果在家庭里面你家里烧瓦斯的话有时候是一氧化碳中毒，可一氧化碳中毒是很快就发生的，二氧化碳如果浓度过高也 不健康的。但是呢是有可能水蒸气含量比现在高很多，因此地球在洪水以前最可能的解释是地面上有非常高浓度的水蒸气，就是饱和水蒸气，而且整个大气层有120公里，就120公里全部是水蒸气，所以因此早晚的一点点的温差 它那个水蒸气的温差就会凝结成为水，那个露水非常多，多到跟你下雨差不多，就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活，它不需要下雨。这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意思，整个地球是有非常高浓度的水蒸气。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你举头都看不见太阳呢？是有可能，就好像阴天一样嘛，整天你看不到，直接看到太阳。当圣经上没有直接记载说那时候的人有没有看到太阳，我只是说当时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如此。如果这么高浓度的水蒸气，饱和水蒸气从来不下雨，洪水的时候下雨了，这些水蒸气通通凝结就下来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大概 也有科学家算过哈，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即使有一二十公里的水蒸气的一个蒸汽罩，然后全部凝结了，然后全部下来的话呢，大概的结果，地面平均全地球全部平均遮盖，大概有多少呢？我这边没有写哈，不过我大概知道是十几米高，就是四十英尺，可以有四十英尺高的水遮盖整个地球。可四十英尺高，肯定不是全世界的高山吧？十几米嘛，这什么叫高山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水，好，就算是真的，很多人还是会说，还没有达到可以遮盖全部的高山。但是至少你要了解，有一个这个东西会出现。当然附带了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些饱和水蒸气怎么会变成雨下来了？怎么会下雨呢？下雨的原因，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现在我们都会造雨，人工造雨。人造雨的方法是，现在人造雨的方法是，现在可以坐飞机到一个云层，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干旱嘛，有云不下雨，那如果怎么办呢？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坐飞机上，从飞机上撒盐，撒盐，当然盐要经过特殊处理，盐撒出去以后，哎，那些云细细的水滴，哎，就下雨了。在中国，这是全世界第一的高科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所以气象学家都预测，那天开幕礼的时候，北京上空会下雨。那怎么办？开幕大会是敞开的啊，那在过程中啪啪啪下雨，不得多上气啊？对，又不能把顶遮起来，还放烟火啊？他说，北京政府放了几千颗火箭弹，干嘛呢？其实火箭弹是放盐，他就在北京外围十几二十公里处，反正有云飘过来，啪，一个火箭弹上去，就把那个云还没到北京，就啪上去，就下雨了，就在，所以到处下雨，就北京市当中没下雨，非常成功。他说那年北京奥运闭幕为止没有下过雨，对。我想要人造雨，中国的技术肯定世界不输人家的。我想大概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为了奥运花这么大的功夫哈。当然有些人会说，一两千颗火箭弹上去，就算放烟火吧，会空气污染啊。那是小事一桩了，对不对？主要就是让它不要杀风景，不要在开幕式这么漂亮的时候下起雨来的多难过。所以人造雨没有问题了，你知道有撒盐，那盐有很多种嘛，一种是真的是人工业盐就要撒咯，任何有矿物质的它就会成为水滴凝结的东西嘛。那一种可能性是，怎么会下雨呢？这个水蒸气下来了呢，譬如说火山爆发，火山一爆发的时候，那火山灰啪一出来，火山灰是什么？各种无机盐矿物质啊，那个灰一出来碰到那么多水滴的话呢，不都噼里啪啦下来了吗？对，所以要这么多的盐在整个大气层问题不大，噼噼啪啪就是火山爆发了，火山灰就会让这些下来。那另外一个，因为水蒸气是造成恒温的温室效应，一旦水蒸气在短时间之内都凝结下雨下来了，空气中就没有这些水蒸气了，就好像现在我们是局部性的，这边在下雨，这边出太阳，这边有云，那边没有，我们现在是局部性的，不是全球的，以前是全球一个蒸汽罩把你包住了，现在没有了， 一旦没有的话呢，产生的效果就跟现在一样。我们这边呢，北半球冬天我们冷得要死，澳大利亚热得要死。前两天澳大利亚摄氏46度，想都没想过，我在台湾长大的，38度就快死掉了，46我无法想象了。连美国最热大概是 Oregon， 不是 Oregon， 那个 Arizona， 哇，40度41度我还没想过有46度怎么活的。所以我们这边是冰天雪地，冷得要死，它这个热得要死，那就是因为地球没有水蒸气，没有这个调温作用了，阳光照到哪里，哇，那边可以很热的，照不到的地方呢就很冷，所以温差立刻显明。所以因此在那个情况下呢，在北半球如果在冬天的一个情况下，你水蒸气忽然间下来了，阳光刚好又不是照射在北半球的时候，那北半球立刻就会产生降温的现象。然后在地质学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在过去可能有前后将近五次的冰河期。冰河期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分热带亚热带，像台湾叫做亚热带，亚热带就是像台湾福建广东这亚热带，然后在中国的算法就是淮河，淮河以北盖房子就会有暖气，淮河以南没有暖气，因为是亚热带。可是偶尔淮河以南，哇，冷到下雪怎么办，那就惨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有一个热带亚热带然后寒带啊什么这样的划分的。那因此寒带，即使是寒带呢，也是平常温度还好好的嘛，只有像西伯利亚那种地方是终年积雪。冰河时期就是说他们地质学发现曾经有一些地区现在是亚热带，以前有长达几千年甚至万年终年积雪。哇，怎么搞的，这温度线怎么差到那么远呢？那像这种现象是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是说有这个现象，而且这个冰河线有时候下来了又退回去，退回去就像现在的情况。那隔了一阵又下来了啊，曾经有人声称有四次五次之多。那因此在冰河时期的现象发生，就是温度突降的时候呢，我说在方舟上的动物当然会产生影响，所以我刚刚说方舟上的动物可能就立刻进入冬眠时期，不吃不喝啊。那还有整个的温度的下降的等等。那另外就是待会还会再提到，就是猛犸，就是长毛象的问题。长毛象是被冰冻而死，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他们所吃的东西来看，很明显当时他们居住的环境是属于亚热带，主要吃的东西是亚热带，就忽然间变成寒带，而且到今天还是终年积雪，所以他们是被水淹没淹死的。可是淹死了以后，那些水立刻成为结冰，而且一般来讲那个冰是十几公尺到二三十米，所以因此一直埋在冰下面没有人发现，只是在所有埋的当中有一些边缘地带的，加上最近的地球软化，边缘地带的这些冰融化了，以至于被掩埋的这些猛犸长毛象露出来了，然后再发现啊，发现的时候这些都是活活的冰冻冰死，所以没有腐烂，没有一个是化石，就是原封不动的整只动物。那一样猛犸怎么死的啊，这也是很多种要可能解释的，那洪水的解释可能是其中一种最好的。那除了下雨冰河现象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地下的水的问题，还有所谓的高山的问题。那你不要忘记今天很多的高山都曾经在海面以下。那么在20年前有一次我去香港，那广东话呢我是妈妈得都是看电视在那半猜半听的，然后在那看看看，哎，看到有个节目，它是英国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大概有一个探险队去爬喜马拉雅山，然后 BBC 的记者就跟着去，八月的时候，然后那个记者就拿个麦克风，他跟他介绍说我们要爬喜马拉雅山，他现在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山路，他说每一年我们爬山都是在八月，不会早不会晚， 八月以前，这个雪啊，冰雪线很低的，所以你要从很低的地方一直爬。所以到八月，总是到八月，雪线最高了，就等于说该融化都融化了哈。但这个时间大概只有最多一个月，然后就开始又冷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冰雪线最高的时候，5000多米。然后我们总是从这个时候往上爬，因为这个时候以上的部分，不管你多热，都不会雪都不会化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扎营，准备要上山。然后那个新闻记者就拿个麦克风就说，不过我到了这里，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我从来没来过哈。哎，我发现了，我以为我站在海边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所站的地方全部都是贝壳，我脚下全部都是贝壳，不然我这里是贝壳，我一眼看过去几公里以外全部是贝壳，一直到那个冰雪的下面。我甚至不怀疑从冰雪线往上走，恐怕那个冰的下面还是贝壳。然后说着说着，他就弯下腰，咚一下就捡了一个贝壳，然后放在镜头前面给你看。你看，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时候，我也是吓一跳，说哎，我从来没去尼泊尔啊，真的。他当然这样讲不会是假的了，他干嘛说假话呢？所以他就说，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原来在海底。所以他看看那个高山，说明喜马拉雅山以前是海底的，现在被拱上去了。我一听耶，所以圣经上说的对吗？那当然了，我就想起更早以前30年前的时候，我在台湾，那时候大概高中还没毕业，有一次参加一个台湾叫救国团，救国团等于中国大陆的共青团，我们有个活动去旅游嘛，我们去走台湾有个横贯公路，东西横贯公路哦，走路的，我们走走走就经过一个台湾最高的山脉，就是合欢山嘛，海拔2000多米，2600米，我们当走公路啊，那一队人走得闪闪的，我这边走啊走啊，哎，我也看看旁边的山壁啊，真的很奇怪，山壁上都是贝壳。我那时候也在想，为什么在2600米的高山，山壁上是贝壳？说这个原来也在海底啊！哎呦，啊，真的很奇怪。当然我那时候多想，所以到了香港看到那个节目，然后在研究这个洪水方舟故事以后，我通通连在一起了。很多的今天的高山，当年曾经是海底的，所以在洪水淹没天下所有的高山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当时已经是一个高山，洪水把它淹没，很可能它原来根本就不是高山，甚至在海下，然后被拱出来变成高山的，所以是事后变成高山，而不是现当时就是高山。所以洪水不需要去淹没现在有的喜马拉雅山，是洪水之后才有喜马拉雅山。我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我们提到地下水哈，地下水是有一些地下的海洋，地下的河流，这点我们大概都有点了解，包括这个新疆哈，塔里木盆地啊等等。但是你知道中国有一些河流啊，现在因为后来慢慢干掉了哈，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我也没有当时没有把它收集下来，新疆的那个戈壁大沙漠，它曾经用太空的或者是人造卫星的那种探测，他就发现这个原来这个大沙漠的中间有些地方有地下水，曾经是出来变成河流，那现在是整个河流干掉，地下水也没有了。但以前是有河道的痕迹的，这个河是旁边没有山，普通是有山，雪水流下来变成河流，这个都没话讲，这是啥都没有，就地下冒出水，而且那个水多到可以成为河流，但是有一些在沙漠里面的这些都没有了。但现在当然是很多的什么钟乳石洞啊什么这些东西似乎可以反映出这一类的情况，就是说曾经有地下的河流，地下的一些或者更大就是海洋一样，然后接在地面以下，然后接水透过地壳的裂缝有时候会渗出来一点点，可以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钟乳石洞是原来是地下的河流，后来种种的原因就水退掉了，所以因此它的钟乳石洞是这样产生的结果。 那很可能他们合理的推测是说，所谓的地下河流，如果有地下河流海洋，水如果漏出来，现在是这种细水长流式的出来，如果有大量的水在下面，地壳是非常重的，水是不能压缩的，地壳如果压在水上，那可能是几千万磅的压力，然后如果那个水跑到一个漏洞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用等压的方法，几千万磅的压力，这个水就喷出来，那个压力是等压，它会往上用几千万磅的压力喷出来，那个水就可以喷到几十公里高的，喷上去下来不像下雨了吗？就这是另外一种雨。同时它几千万磅的压力除了往上顶，它也会往左右顶，因为它所有的压力是一样的，几千万磅，它如果几千万磅的压力往这个裂缝的两边一推的时候，那请问地壳会怎么样？地壳就会被推走了，可地壳毕竟是硬的，不是软啪啪的，可是当然是硬的，不是软啪啪的，可是硬是硬啊，这个压力很大的话呢，就硬被推着走，推着走的结果就会产生皱褶，就是被挤出一个高山或者压成一个低谷，一直推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地下水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同时发生的现象，然后在推开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整个大的地层被推开来了，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地壳漂浮说。地壳漂浮什么意思？地壳漂浮就是非洲跟南美洲跟加勒比海本来我们在一块儿的，欧洲本来是就在我们 Boston 旁边，就是我们的欧洲，然后被跑到大西洋那边去了，等一下会给你看。好，我现在说明一下这个图你就知道了，地下水下面一个地层，中间有一层水啊，中间有一层水在这里，然后这是地球表面，这是地球表面，假如一层地下水被压在这里，千磅甚至几亿磅的压力压住，它找到一个裂缝，然后这个裂缝就水就给喷出来，喷出来，喷出来的话，它一方面向上喷这个压力，它可以向左右挤，那喷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往上去，因为这个几千万磅的压力的水，就要像你拿那个消防水龙头一样，如果压力够大的话，一往上喷会喷得很高，下来像下雨一样，所以这个水呢可以像下雨一样下来，然后这两边呢地壳嘛，这个是 pre-flood mountain， 就是说洪水以前的山在这里，然后水开始下来了，当然这是其中一种水，还包括天上的水下来，最后的水就会把这个淹没了，那这边呢水出来了往两边推，所以进一步的来说它这个地壳就被往两边推跑了，然后这个水啊包括刚才的水跟下雨的水就把所有的这些原来的山淹掉，那这两边地壳被压走了，被推开来了，推开来了再进一步推，就有些推不走，就产生高山出来，就是洪水之后的高山，然后这边有海沟，就是往下压了，就是说推不走的话呢，它不是往上挤就往下压吗？所以就产生很深的海沟或者往上高山，两边推。那什么叫地壳漂浮说呢？地壳漂浮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地壳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中间的裂缝就会使得两边被推开来，推开来就推出去，推出去，这个可能是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就被推开来了，不然这么重这么大的力量的话，它为什么会好像到现在的说法，地壳漂浮是每一年走两公分，那干嘛走两公分？当然四川大地震就是说它忽然间一天之内走了三公分，嘣嘣一下哇摇得一塌糊涂啊，好像这种说法是渐进式的漂浮，可是事实上很多的证据显明这个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产生这样极正大的分裂。好，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这样的地壳漂浮出来了会产生什么结果，在海洋底下你会看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非洲，这是南美洲，这是古巴，拉丁美洲，佛罗里达在北边哈。你看到什么？海底，你把海水抽干，海底有很多很奇怪的皱褶、裂缝。那它一条线，中间一条线这样下来，然后全部是平行线。这是地质学一个谜，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它是慢慢的、慢慢的，而还有我们说这个 Colorado River 那个河谷是慢慢充实出来的，那是地面上曾经有河流冲过，这在海底下，海底下它会哦，就海底下为什么会冲刷出这个来？它在海底了这么多年，而且不是一条山，是全部的。你再看下去，往南，更南边就是非洲南部、南美洲，一直往下，还有中间一条线，看到没有？然后每一个一段一段的，然后这边平行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然后这是在太平洋了，这是在墨西哥湾，然后加州、太平洋这里一样。然后太平洋北边就是日本。台湾在这里，海南岛，然后你看，当这边也许有些地方不太像大西洋跟太平洋的东边那么规则一个平行线，但是你会看到有很多这类东西出现啊。那这个是到了印度洋了，在东非，然后这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西南半岛在这里，阿拉伯半岛在这里，这是非洲的什么伊索比亚、索马里亚在这个地方，然后印度洋这里也是有这种线，然后所有的山脉，它是在类似的平行线的地面上的部分被拱出一座山了，啊，所以如果说你要看我们这边没有看到在印度洋的那边就是喜马拉雅山，啊，所以我们所谓的西藏板块什么板块，其实都有这个推挤作用，那有些是往下，所以你看到海里面的这是海沟。就往下下去了，那因为海沟的产生，所以的水怎么消掉的？海沟就容纳很多水嘛，就水位就下去了，又有海沟啊。当然，很深的海沟之一，其中一个台湾在这里，台湾这里有海沟，大概是海拔以下10000多公尺，所以那边是台湾渔船海难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常常那个水流很特别，很多船常常就莫名其妙就被吃掉了，因为这个海沟很深的，东边有一个，西边有一个，那极端这种海沟全世界很多个，那所以这些是是我们想到说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因此我们的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就是说，圣经中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呢，并不是违反科学的。相反的，很多从圣经的模式来解释今天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提供了一个蛮有力的解释。当然，我们可以跟慕道朋友来挑战，就说好，请你提出另外一种你认为更好的解释，解释这个海洋下面的这些山脉怎么来的。你提出个更好的解释，这一类东西怎么样，那个东西怎么样，那些洪水传说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说将证据比证据，看哪一个模式比另外模式可能更有说服力嘛。那关于这个化石种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发现的化石，不管是恐龙或什么，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因为其中有些化石像恐龙啊这一类是比较热门的，我们常常说犹他州发现的恐龙，哪里发现的恐龙这样，但是其实几乎没有例外的，就是说在全世界各地发现化石的时候，都是化石种是埋在一块，当它有恐龙的时候，它也有爬虫，也有各式的大大小小动物，只是别的动物呢不稀奇，没说而已，不是以为说哦看到恐龙了，那边全部都是恐龙，没有一只猫啊、狗啊、牛啊、羊啊，不是，它从牛啊、羊啊到爬虫都有，所以是所有的动物集在一个地方一起活埋变成化石。 那因此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化石种是怎么产生的，可见就是逃难，它不是去找一个坟地，然后小爬虫也爬到那里去死，牛啊羊也跑到那里去死，恐龙也爬到那里去死，好像它的坟场似的，不是的，他们在逃难，全部逃啊逃啊逃，到最后砰，全死了，所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起死在那儿，化石种，那表示有灾难，灾难，然后变成化石，那灾难的什么叫是什么灾难？它逃避什么东西？化洪水，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猛犸。猛犸大概有好几万只在西伯利亚。猛犸是怎么样子的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很毛很长，它的象牙哈比普通现代的象牙大概大高或者说长两倍到三倍长，很大的象牙。那当然，如果从基因来说呢，猛犸跟现代的象，非洲象、亚洲象，其实从血种上来讲，不是直接连贯的。它就是绝种了。那我说过，这些猛犸呢，当时都是活埋在冰下面的，是连皮带肉的。这是西伯利亚，他们去挖啊，这个象牙嘛，啊，毛还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猛犸还有毛哎，所以毛还在哦，肉还在哦，皮还在哦。那对当地的猎人，这就是金矿。所以他们有时候祖宗啊好几代、啊、都当地秘的，到哪里可以挖这个，因为象牙很贵嘛，对不对？你挖出个象牙拿去卖，哇，够你三年吃喝不尽了。那如果都知道的话，都挖不都挖光了？所以因此祖先会秘密跟你讲的，孩子啊，哪天穷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往下一挖，就挖了这个，所以很保守，很多这种秘密啊。那现在因为地球软化了，很多冰融化掉了，原来没有发现，哎，化掉了，露出来了，啊，有些人就去挖，所以现在挖出来很多，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埋在冰下还没找出来的，所以目前露出来了，已经发现了，恐怕有上百上千只，可他们统计恐怕有好几万只，而且分布很广哦，从东边西伯利亚一直到西边的西伯利亚，这个整条来讲大概跨距几百公里到上千里。都是猛犸活存的地方，同时死掉的，同时淹死冰冻。那因此猛犸的死亡是一个很难解释，你去看百科全书什么东西，大概你看到的解释不外乎几种，最常见的最流行的说法是有外太空的陨石啊，石头，外太空的一个星，可能几公里大，砰一打打到地球，一打到地球以后呢，然后那个像火山灰一样，啪，那个灰一弹很高，弹了几十公里高，几十公里高，这个灰尘呢就把整个大气层就围了一圈，围一圈呢，太阳光要照进来，照不进来了，全地球都昏天黑地了，那就跟所谓冬天状况一样，没有太阳了嘛，所以温度就下降，所以结冰了，猛犸就淹死了。那本来是亚热带的气候就变成冬天的寒带了，这是最常见的说法。可是它仍然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什么？第一，它可以解释说阳光被遮蔽温度下降，它不能解释那个水，为什么水把它们淹死了然后再变成冰，水从哪里来？因为你那个外太空的运行如果打在太平洋，啪啦，好像水塘里一个水，啪一声，那可能会造成海啸，对不对？那你海啸水就往陆上这样啪冲过去，那能冲多少公里？十公里、二十公里不得了了，你应该冲一千公里啊！冲到西伯利亚全部被水淹没了。你听过有这种海啸吗？有可能有这种海啸。那海啸那个海水要多高啊？几百米、几千米，然后随着这个距离，就水就下来了嘛。你不可能把西伯利亚上千公里的都给这猛犸都淹死了，然后才降温哦。你要先有水啊，你直降温，它也不一定马上死嘛。所以水从哪里来，是这种所谓运星模式里面最大的漏洞。如果这个运星打到西伯利亚的土地上，灰尘会上来，可是没水啊， 所以为什么会被淹死，然后变成结冰，还是不能解释啊。所以我说那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可是我说如果用洪水的模式来解释呢，也许是一个更好的解释啊。所以因此洪水与方舟，我觉得就整个来说，你可以说从科学从各种角度来看，我想圣经上所提供的是一个经得起科学验证的一个理论，是一个可以跟慕道朋友来分享。好，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天的时间，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回应慕道朋友的问题，也让我们对于圣经真的有一个确切不疑的信心。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